李鸿宽，这位来美攻读生化博士后又转战商场闯荡的大陆留学生，激流勇退，从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变成了大参考的主编。大参考是一份目前被公认的海外对中国大陆影响最大的电子日刊，专门发表中国国内禁止发表的新闻和评论，旨在突破新闻封锁。他由李鸿宽于1997年创办，所有的编辑们都是义务奉献。大参考每天送往100多万个私人电脑邮箱，一年365天从不间断。可是就在2002年10月，大参考忽然中断，焦灼等待中，人们互相询问，到底出了什么意外。不料想的是，李鸿宽房后大树上一根200多斤重的树枝突然断落，砸断了李鸿宽的左腿。由于无力购买医疗保险，李鸿宽拖着肿胀异常的断腿，在疼痛和孤独中撑了整整3天。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一家小医院获得人道救治，接上了断腿，但他却欠下20000元的医疗费。这个从不向命运低头的硬汉子，手术后没几天，生活还没能自理，就抱着手提电脑让大参考重新登陆。自从全职投入大参考，李鸿宽就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仅靠以前留下的一些积蓄和小额私人捐赠生活。为了减少开支，他的生活极为简单，平日里缩衣节食，整修房屋，锄地种菜，一切均靠自力更生。
哦，这为什么选择做大参考啊？就是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这个主要可能也是一种这个人生追求的问题吧。这个说大的话，就是说，我的对这个赚钱啊什么的倒不是特别，我从来都不是特别看重这个东西。我觉得，能够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儿，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第一考虑。那做大参考，我干了很多职业哈，当过股票经纪，当过大学老师啊。这个在国内也都是一直都是好学生，进的名牌大学，也读了国内都读了这个研究生啊，后来出来留学等等等，经历的也比较多。后来发现真正喜欢的还是像做一些这个大参考这样的，因为大参考是一个天天互动啊，你天天你感觉到跟这个一个强大的这个专政机器在互动啊，你同时跟这个数百万的这个读者在互动，另外你还跟这个世界每天发生的这个大事件互动，你感觉你的生命力呢用的特别，就是放到好几个方面，就是说你要考虑很多，感觉你的生命就是说这么度过你的生命太值了，就是说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别的方面像什么物质上可能稍微这个比较清贫一些啊，或者是这个收入比别人少一些啊，甚至这个娱乐的时间比别人少啊，我觉得这个好像我都顾不上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不是特别重要。这个
李鸿宽觉得他所做的工作的最大意义在于大参考树立了一套全新的话语系统，
而中共你要看他的这个宣传媒体，人民日报啊、光明日报，甚至一些所谓的海外的一些貌似中立的一些媒体，他的话语系统是不同的。他的话语系统是讲到中共的时候，那都是正面的，就是褒义的；讲到中共不喜欢那些人，比如说法轮功啊，他一定要给你扣个帽，他不直接叫你的法轮功，他一定说你是邪教；讲到海外民运，他不是说你海外民运，他给你打个引号，所谓的海外命运，但海外命运就是海外，有什么所谓不所谓的，就是反共的嘛，人家要不反共呢就不叫民运了嘛，对吧，民主运动嘛。但是就是这是一个话语系统，一个谁高谁低，谁褒谁贬，谁正确谁错误的问题。那大参考是完全扭转了这个共产党的这一套话语系统，他树立一套建立在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一套话语系统，就是说这个事情的本来面目，比如说共产党抓了人打了人冤枉了，那就是冤枉了，那就是共产党错了。我觉得呢，像大参考这种话语系统一旦建立起来的话，共产党的这个谎言基础就崩溃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做并且是有意义的事情。
李鸿宽走过的这条路 真是坎坎坷坷。从一开始，大参考就不断地受到某些人的批评。除了那些对大参考的话语系统感到不舒服的人外，还有一些学者批评大参考没有做到新闻的平衡报道。而李鸿宽则认为，新闻的实质不是平衡报道，而是报道事实真相。
对，这个实际上海外所以有一些所谓的这个中文媒体讲究一个说法，就是所谓这个公平报道，英文叫 balance， 就是说一个事儿，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吧，一个比如说陈子秀给打死了啊，他呢报道一般会这么报，据陈子秀的女儿说，这个练法轮功的陈子秀给打死了啊，但是呢，同时啊，这个淄博市的这个610办公室的人说呢，啊，没有这个事儿啊，这绝对是谎言，我们对他很好。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我们这个作为一个这个旁观者，我们都知道这个显然是错的，因为什么呢？这种平衡报道不是这么报法，就是说这个新闻它的实质不是平衡报道，新闻的实质是讲究报道事实真相，就是说叫英文叫 verification， 就是你报这个东西，你记者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经过核实的，确实发生过了。至于一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像那个，当然有罗生门现象，就是说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解释，但是解释归解释，人死了，你把它解释成不死没死，就是住宾馆好好的，那就不是解释了，那是谎言啊。那个就是说在事实真相和谎言面前，那新闻记者是有选择的，所以你的报道必须是只报道真相，谎言就没有必要报道它了。比如讲陈子秀打死，那就打死了嘛，那就是中国政府的警察把他抓起来，把他虐待死了，这个就是很简单一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这个当时《华尔街日报》的那个记者叫 Ian Johnson， 那个他写这个报道的时候，他没有写这个中国政府怎么说，那死了就是死了。因为这个 Ian Johnson 获得了当年的这个普利策奖的这个国际报道奖，这个是西方的一个，你看这个主流媒体，他人家就是看重这个东西。可是假设就是一些用他们的所谓平衡报道的话，他一定会加上，顺便也把中国政府的那个谎言给散布一遍，这个就没有必要了。这种平衡报道是要不得的。这个谁提这个，就说明他还不懂新闻报道，他不懂是怎么回事。当然了，在这个情况下，有很多情况下呢，有一些读者就是受了这种流毒的影响，老来就说会来批评说大参考啊是一面之词，跟人民日报一样，他就是走另外一个极端了啊。人民日报只报道左边的谎言，大参考全报的全是右边的谎言，这个实际上也是不对的。那这大参考它不是谎言，大参考是尽最大努力报道这个真相。那大参考因为共产党撒的谎已经够多了，你戳穿他的谎言就已经足够了，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编一个谎言去戳穿另一个谎言。所以说有人说我们这个你不平衡报道，你要这么说的话，按照他的定义不平衡报道，我们是不平衡报道，我们只报道事实真相。
人世间有人撒谎，就有人要揭穿谎言，有人欺骗，就有人要揭露真相，有人封锁，就有人要突破封锁。当今我们处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各种现代化的通讯手段浩繁，老的在拓展更新，新的在迅猛发展。全球资讯的自由流通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世界各国竞相发展，唯恐落后，发达国家更是一路领先。这是个备受欢迎且不可阻挡的趋势，将全球全人类连成一个整体。可是世界上却有一些人，信息的开放，大众对全球范围信息的了解，使他们感到恐惧。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逆潮流而动，千方百计地封锁信息。
这个新闻封锁的危害性呢，一般人呢，可能平时不一定有非常切身的体会。就这个中国现在这个 SARS 病这个问题 ，SARS 病这个现象呢，倒是最好的说明了这个新闻封锁，它不是对它的这个危害性，它不仅仅是针对一小部分人，而是对这个所有的人大。可是像这个 SARS 病这种高度传染性的疾病，如果封锁的话呢，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大面积的这个通过人来传播。这个如果掩盖这样的真相的话呢，这个就是这个它的危害性马上就表现出来了。这个中国政府呢， 这方面做得非常糟糕，因为这个现在 SARS 病由于中国政府刻意的隐瞒和掩盖这个传染病的这个真相，已经蔓延到全世界30多个国家，现在很多国家的这个经济都受到打击，中国自己的经济因为 SARS 病的影响也冲击很大，好多国际订单都已经转向别的其他的国家了。所以这个东西的危害，新闻封锁这个危害呢，已经非常这个明显的就是展示给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民。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吸取沉痛的这个教训，老百姓应该明白，就是说新闻封锁不利于所有的人。
尽管遇到很多的困难，没有资金，没有家庭，现在依然单身一人，但是李洪欢却乐观而充满信心。他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回归的过程，中国将回归到一个正确的轨道上去。
因为我觉得像中国历史啊，中国这几年来的这个发展啊，尤其是从六四以来，这个各方面社会啊，甚至中国政治的这个演变，还有国际的这个大趋势啊，能看出来我们中国呢正处在一个历史回归的过程，就是回归到一个历史的一个正确的轨道上了。因为过去共产党实际上来讲，尤其你看那个辛浩年教授那谁是新中国哈，你就知道那共产党实际上是把中国拉到了一个偏路上去，这条路证明已经错了。这个共产主义这个实验从东欧和苏联的这个已经崩溃了，现在只剩下共产党，现在共产党实际上都不捍卫共产主义理论了，他也早就背叛了共产主义，马克思那讲的他都不信了，他也搞资本主义了。
李洪欢说，我没有时间孤独，这点困难是小事，从长远看，中国的人口这么多，历史这么悠久，文化这么灿烂，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又这么突出，中国的民主对全人类的文明都是很大的事。
自己在有些困难，物质上啊、精神上的困难的时候，你实际上应该，我是这么就是考虑。你像那个人家耶稣啊，人家什么的，他有很多事儿呢，你必须得要一定的。孟子不是讲这个对吧？这个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等等，就是说的是一个意思。人耶稣为什么受难了？他是为自己受难吗？他不是为自己受难，他是为别人受难。像我们要受点苦，我觉得不值啊，无所谓啊。只要我还能活下来，对吧？这个我觉得，因为中国像民主啊，这个人权，这一天啊，应该不是很遥远的，而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多么重要的事儿。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朋友，当你每日打开你的电子信箱时，大参考已飞越大洋悄然而至，那是李洪欢和他的同伴们日日辛劳为你准备的无偿但却是无价的礼物，他帮你在浑浊中清醒，在闭锁中明晓，在谎言充斥中听到真相。李洪欢说，再难，大参考也会办下去，直到新闻自由回归人民的那一天。历史的回归，美好未来的开创，在千千万万份努力的合成中实现。